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我是文恩弟兄。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继续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进入到第十八课，上一回我们提到了有关难题的改道。事实上，难题并不止上一次课讲的这些，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的疑虑。在实际的体验中，每个人看法都会不一致，有各样的疑问。重点总归一句话，如果产生任何的疑虑，甚至造成教会的纷争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归到圣经，把自己的经验感受和看法放在一边来查考圣经。很多教会之所以产生纷争，是因为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不一样。你有经验，我没有经验；你有体验，我没有体验，所以彼此之间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彼此看对方都觉得不如我，我当然最重要最正确了，以至于最后只好分道扬镳，甚至彼此有攻击的现象，这不是讨神所喜欢的事情。因此盼望透过神迹奇事这门课，我们对神迹奇事看得合乎中道，并且呢，更重要的是合乎圣经的教导。遭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各说各话，我们可以彼此探讨，互相来体验。有一句话说，试着穿穿看他穿的鞋子是什么感觉，不要总是说很好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神迹奇事在圣经中记载着存在的事实，但是同样的，圣经在记载神迹奇事的时候，他要带出来的是福音的果效。我们在探讨神迹奇事好与不好、对不对的时候，其实不应该纠结于出现的这些问题，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如果借着神迹奇事或者神迹异变，我们不能说不要，我们不能说我要拒绝。如果是那样，我们不是高过神了吗？同样，当神没有说要使用神迹来医病的时候，我们强求说，神啊，你要用神迹来医好他，否则我传福音就没有能力了，我们就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自己高举过于神了。主导权如果由我们来决定，那么面对神迹奇事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要合乎中道，合乎圣经之道。
在泥泞山谷中，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今天我们第十八课的课题是灵恩运动与神迹奇事。讲到神迹奇事，我们就会想起灵恩派、灵恩运动。在今天的课题中，我们稍微提一下这方面的信息。第一，我们来讲讲灵恩运动的兴起。在80年代，也就是80年代1980年之后，西方教会兴起了灵恩运动，又称作全能布道运动。这个所谓的灵恩运动也称为圣灵的第三波，不管是用什么样的称呼，1980年之后就开始兴起了。特别在西方教会有这样一种所谓灵恩派的发展，或者强调全能医治布道大会，这些运动强调神迹奇事在教会的工作。因为有这样的医治和神迹奇事，聚会的人数得以迅速的增长，也造成教会增长力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中两位领导者，中文翻译成温约纳和彼得维纳，这两位灵恩运动的发起者，在1982年在一个宣教学院开办的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的课程中，引起基督教界非常强烈的反应，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论。正面来看，他们觉得因为灵恩运动的兴起，教会得以快速扩张，神迹奇事、全能医治带来了教会的复兴。同样，这种热烈反应的后面有相对应的争论出现，到底人数的增长算不算健康的增长，还是看热闹人涌到教会之后，他们不一定经历到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救恩。之所以争论同时产生了，最后在1986年四年后停办了，因为争论太大。这是灵恩运动兴起的背景，稍微做一点了解。直到他从那个时代啊开始，就有所谓的全能医病布道大会，这样的灵恩运动一直延续到现在。算一算，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已经快40年了。在这快40年中，灵恩运动的议题不但没有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多了。相对的，因为探讨的事情多了，彼此争论也多了，也引起了更多的思考。因此现在所谓的疾病医治和全能布道跟当年又有所不同，因为争论之后呢会做一些调整，他也发现自己的问题和破口，也做了一些调整。他们也认为不能只强调神迹医病部分，而忽略了救恩的全备福音。到了近代，所谓的神迹奇事就不像当年那样子风风雨雨，因为个人的体验有所不同，神的工作也带领我们越来越趋近走向圣经的教导。灵恩运动已经是将近40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做的是回归到神在圣经中对我们的启示，以及现今神对我们教会带领应该走的方向。讲到灵恩运动，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谈虎色变，觉得灵恩运动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但也不要觉得兴奋，好像觉得教会的兴起就是靠灵恩运动了。其实整个灵恩运动就像过去教会的历史历代，就像教会历史中一样，都是神在引导我们越来越能够走向神，成为一个与神的心意更加接近的成熟健康的教会。因此我们要看得合乎圣经，不是跟人的经验丰富有关系，好像在那里见风使舵，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立场了。即使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国家，对神的恩典和神的启示有不同领受的人，都可以坐在一起交流，因为最终万变不离其宗，一定不可以违背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在课程中一直强调的。当我们对灵恩运动的背景有稍微了解之后，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今天的课题。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神迹奇事的时候，难免要谈论到灵恩运动。事实上，因为灵恩运动的开始，引发了所谓灵恩派的发展。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我们知道一旦提到灵恩派，立刻两极化， 有人把灵牌当作教会复兴的灵丹妙药，有人把灵牌当作教会中的异端邪说。所以这两极之后，如果我们被迫非得两个选一个，不是极左就是极右，那么肯定我们今天的教会就会四分五裂了，因为两者都是有一定的问题和偏差的。你把灵恩派当作毒蛇猛兽，你要不要接受神灵的恩典呢？那肯定要呢。有人说我是反对灵恩派，我不反对灵恩，这稍微健康一点。那同样的，有人极端的热情拥护或赞赏灵恩派所带来的教会复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只看到灵恩派带来外显的人数增长，有没有忽略到其他问题呢？还是有。所以不要过多的高举灵恩运动所带出来的所谓教会增长的效率。经过30年，双方都发现，一个是过度的排斥，一个是过度的推崇，甚至把灵恩运动推崇到超过圣灵的同在，把灵恩派取代了圣灵，这是另外的极端了。今天我们讲灵恩运动与神迹奇事的第二大点。神迹奇事运动或者说灵恩运动引起的争论有哪些呢？神迹奇事运动所强调的就是所谓神国度的降临，这个国度是指神的掌管，神全能彰显在我们现今所处的地上。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完成了救恩，因此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进入了地上的国度，而地上的国度已经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个国度借着宣讲和神迹奇事证明出来了。是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撒旦，甚至胜过了死亡权势，这是我们确定的，圣经也是这样启示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议题，就是今天在地上我们要宣讲神迹奇事才能宣讲耶稣，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论点说我们必须透过或者传讲神迹奇事才能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国度，这样的论点有两个偏差。第一，他们认为应该使用神迹奇事布道方法，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神迹奇事。他们认为说布道就应该像四福音书记载的耶稣行的神迹奇事，或者说使徒行传那个时代由圣灵来带领使徒，带领信徒传福音，并且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道，凡是传福音就一定有神迹奇事配合。他们也认为也相信有神迹配合的布道才合乎圣经的标准，才更加有效。但事实上在圣经启示和观念里面，很少把自然和超自然划清界限，因为这自然现象和超自然现象都可以有神的工作。在自然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可以带领人，不需要透过神迹，一样可以使人认罪悔改。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可以直接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行神迹，使人归主。所以这两者是同时可以运行的，神并没有特别区分说一定要这样或者一定要那样。在自然的方法中，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被神灵感动或者被光照之后，没有经过特别神奇的事，但其实这已经是神迹了。因为人愿意认真悔改，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神迹了。没有一个外显或者很明显的经过医治或者神奇的事情，但是他内心改变了，这是大多数人得救的经验。因此在救恩历史里面，我们发现神迹奇事在危机的时候出现比较多，有特殊状况的时候出现比较多，一般常态性的时候比较少。我们要留意，单单靠神迹奇事是不能证明信仰的真实性的，因为过度了，所以每一次布道都觉得要用神迹奇事。但我们确实知道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在末世的时候有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迷惑人，他们凭什么迷惑人呢？就是靠神奇的事。如果我们强调神迹奇事到一定程度超越了我们应该要传的福音，问题就出现了，众人所信的 到底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还是所看见的圣经的事情呢？当假先知、假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用神奇的事情来迷惑人，我们怎么区分呢？在神迹启示中或者全能布道中，强调用神迹带领人信主，这个论点其实有风险存在，因为过度强调根本就偏离了真正救恩的基本道理。真正救恩的本质是基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的事实。最后你发觉来信耶稣的人，如果都是看到神迹奇事，他们说，哦，我来信主为神太神奇了，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悔改认罪呢？到底知不知道需要耶稣这个救恩呢？说不定都不知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过度只强调神迹布道，就会很少讲到十字架是一个受苦的记号，很少提到跟随主，很少提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往往在带领人信主之后，知情人因着神迹奇事来信靠主，但却不知道甚至没有被教导过要委身于主，要在十字架前要献上自己，因为他看到你，他经历到你，向往你，都是神奇的事情。他不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付代价，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因为过度的看重神迹奇事和神迹医病这样的事，没有为那些得不到医治的人提供信仰上的辅导，反而是那些并没有得医治的人完全隔绝在救恩门外，甚至有时候过度到一定地步并没有医好，就批判对方说你信心不够，那糟糕了，一个原来信主的人被这样子讲完后信仰也破产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经过他这样一讲就觉得没有指望，也不愿意来信耶稣了，把救恩的门都关上了。这些得到神迹医治的人是极少数的人，看热闹的那些人他们进到教会，但他们不是健康成熟的基督徒，以至于这种所谓的教会增长是一种虚浮的，是充满泡沫的，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我们讲强调神迹奇事布道是有偏差的，因为我们知道救恩不是只等于病得到医治，这个偏差也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让别人认为救恩就是把病医好，这是不对的。救恩不只是把病医好，救恩要解决的是我们永生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神迹奇事运动所带来的争论里面我们看到的偏差有两方面。我们要讲第三点，就是从圣经中正确地看待神迹奇事。
雅各你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雅各你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说你
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当我们谈到灵恩运动全能医治布道大会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谨慎，不是说那个不能做，而是在做的过程中过度的将人的情感或者是眼睛所看到的事情高举超过了我们所要真正传达的信息内容。那么更重要的救恩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救恩不能等同于病的医治或者是看到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救恩可以带来病的医治，但是病的医治不一定表示就得救，在这过程中一定要小心两者不能互相画上等号。要看到救恩应该是完完全全从圣经中领受的，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后升天，四十天之久在地上跟门徒相聚，升天后坐在父神宝座右边，将来还要再来。而这个救恩完成的 使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罪就得到赦免，不至于灭亡，发得永生，就是今生在来世都可以敬仰到你。这就是我们传扬的福音真理。甚至在罗马书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是要医治而已。医病确实是神恩典的一部分，但是把医病高举得超过真正救恩的本质，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下面我们继续从圣经中来看神迹奇事。第一点，神可以行神迹奇事。在教会成立之后，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门口，在每门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一个很特别的神迹，这个神迹在实行的过程中，当瘸腿起来走了以后，彼得借这个机会对会众讲论医治瘸腿的因由。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这个神迹奇事要带出什么果效呢？彼得知道他需要让他们明白，不只是这个病人病得医治，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福音的信息，让更多的人得救。在彼得行传三章十五节，彼得说，你们杀了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这个神迹所带出来的是为主做见证，很明显的这是彼得对神的信心。彼得和使徒约翰都见证说，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他们能够医治这个瘸腿的人。但那个瘸腿的人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使徒彼得和约翰医好了那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候，周围的人就稀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借此机会，彼得把福音传开了，信主的人就增加了。当下这些信耶稣的不能说信神迹，因为他们听到了彼得的讲论，而且很清楚讲到救恩的内容。圣经记载，当时信主的人有许多，拿丁的数目约有五千。在使徒行传四章四节就提到，很多人听了道之后相信了耶稣，教会大大的增长。那我们要明白，神迹是引出神的道，因为他们听了道，神迹聚集他们来，有机会听到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讲爹爹，神常常透过器皿实行神迹，但我们讲到器皿的时候，通常是指一个能够医病、拥有神迹治病恩赐的人。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一个器皿，神透过他让他能够行神迹。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彼得显然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就明白了，神透过器皿实行神迹，这个人算是器皿。这个人不能高举到一定地步，就是等同神。这是我们第二点要谈的。第三点，神使用神迹的目的是要证明神的存在，神是真实的，所以叫认识神的人要把荣耀归给神。不但得到医治的这个人要把荣耀归给神，就连看到神迹奇事的人也要将荣耀归给神，连整个地区甚至周围附近的人都要感受到这种震撼力，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样就使教会增长。那时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样子，城里的人都经历到了，所以将荣耀归给神。第四点，神不一定要用神迹奇事来医病，神可以行神迹奇事，但是不一定非得用神迹奇事。神把医病的恩赐给一些弟兄姊妹，神也会使用医生和护士，使用一般的医疗体系为人治病，只是不违背的，彼此不矛盾。不能说有病的人看医生就表示没有信心，因为神是治病的，所以我们不能看医生没有智慧。谁耶稣讲过，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当然需要了。如果我们生病了，首先要把这件事交托给神，好好祷告寻求神，这都没有错。然后我们要去看医生，不表示说我们没有信心。如果这个过程中神要用神迹来医好我的病，我当然要献上感恩， 把荣耀归给神，但不是强求神非要用神迹来医治我。也就是说，如果医生医好我了，我也一样的献上感恩感谢主。透过医生医治我了，我还是要荣耀神。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不要随便求神迹。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特别是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给他们写一个神迹看。讲得很清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请耶稣写神迹的时候是试探耶稣。所以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求神迹会不会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是在试探主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除了约拿在鱼腹里的神迹，没有其他神迹可以给他们看。但是我们要知道，约拿在鱼腹里的神迹是预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个事实。因此主要强调最大的神迹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这个复活的神迹就是强调救恩的完成。无论是谁，就算是犹太人，如果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也不行的话，还求病得医治，这样只是盼望看到神超自然的能力，根本和信仰无关。得救与否不在乎有没有神迹奇事发生，得救与否只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就是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他就是这样一位成就救恩的救主，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接受呢？如果我们接受的话，就是经历了最大的神迹。不要求一些眼前看得见的神迹，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可能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一样。当然也有人说信心不够，就像旧约里的施舍祭奠，要神给你额外的恩典，不然的话信心建立在哪里呢？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试探神的事情。有人真的这样做的话，只是在试探神，就算医好了他也不一定真的信。这是我们第五点强调的。第六点，我们要提醒的是要以圣经为根据，就算施行神迹也是要以圣经为根据，这样子才容易看见果效，才能真正的归荣耀给神。神迹奇事如果使我们远离神，或者是让我们不再传福音去寻找人归主，那么就真的有问题了。因为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有的人就不读经不祷告，整天就跟着看热闹。那么如果只依靠神迹，或者是过度强调行神迹，那我们就有问题了。确实我们参加聚会会发现人们过度的高举那些能够医病行神迹的讲员，一直也忘记了我们该信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迹奇事，更重要的是把荣耀归给神，传扬神全备的福音。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一课你分享。今天的课程就要跟你说再会了，我是文恩弟兄，愿神赐福你，赐你平安喜乐，再会。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不求回报。